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14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续发生暴力表示担忧，并且要求以巴双方立即采取措施来结束战斗。潘基文星期天晚间发表声明说，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违反国际法，同时太多的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空袭。潘基文说，如果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势，肯定会造成更大伤亡。巴勒斯坦官员说，自以色列上个星期二发动旨在制止哈马斯发射火箭攻势以来，已经有160多个人被打死。联合国儿童事务机构星期一说，死者当中包括33名儿童，未成年人是暴力的最大受害者。该机构呼吁以巴立即停火。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六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利比亚政府呼吁对立派系的民兵组织结束在首都附近的激烈冲突。星期天的冲突造成6个人丧生，25个人受伤。利比利亚总理的一名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为了控制地里波里国际机场而交战的地方武装组织无视政府的命令是不合法的。伊斯兰武装组织星期天凌晨袭击了金坦民兵。自2011年前独裁者卡扎菲被推翻以来，金坦民兵一直控制着地里波里的国际机场。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将会见伊朗外长扎里夫，目前已经接近就伊朗核项目达成一项长期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层官员说，举行这次维也纳会晤是为了确定能否取得进展。克里希望进行一次深入的讨论，以评估伊朗做出重大抉择的意愿，而伊朗必须做出抉择。扎里夫呼吁双方本着善意进行谈判。数月来，伊朗跟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进行谈判，试图就一项全面协议达成一致，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措施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取消国际制裁，这些制裁措施损害了伊朗的经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媒体说，乌克兰军队装甲部队星期天进攻反叛分子控制的城市卢甘斯克州区地区，同时向卢甘斯克郊区推进，但未能夺回这座城市。报道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有关细节，但是报道援引俄罗斯边界附近反叛分子和居民的话说，进攻是在卢甘斯克的南面和西面展开的。在乌克兰最近努力重新控制东乌克兰地区之际，莫斯科指责乌克兰越界开炮，造成一名俄罗斯的平民死亡。失事邮轮协和号的打捞行动在意大利展开。星期一，工作人员开始着手打捞这艘生锈的邮轮。2年半以前，协和号在托斯坎吉廖岛附近触礁，导致32个人死亡。打捞协和号将要用大约1个星期的时间，然后这艘邮轮将被拖到热那亚去拆解。韩国军方说，朝鲜向其海上边界附近的水域开炮。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发言人说，朝鲜向非军事区附近的韩国东部海上边界附近水域发射了数十枚炮弹。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leaving messages on the telephone.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会面第六部分，重点讲解电话留言的问题。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 Jefferson 先生。 Jefferson 先生是先锋技术公司的一位接待员。
Today's guest is Arnold Jefferson. Mr. Jefferson is a receptionis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come to our show, Mr. Jefferson.
Oh, please, call me Arnold. Everyone does.
Okay, Arnold. Tell u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Oh, I've been there for about 5 years.
Do you like your job?
Oh, very much. I enjoy talking to people.
Do you get many calls from overseas?
Yes, we do. We sell a lot of our products overseas, so we get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foreign customers.
Do they usually speak English?
Of course. When people call most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need to speak English.
As you know, last year we recorded a number of your phone conversations.
Yes.
Let's listen now to one of these conversations.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Jefferson is a receptionis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come to our show, Mr. Jefferson.
Oh, please, call me Arnold. Everyone does.
Okay, Arnold. Tell u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Oh, I've been there for about 5 years.
Do you like your job?
Oh, very much. I enjoy talking to people.
Do you get many calls from overseas?
Yes, we do. We sell a lot of our products overseas.So we get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foreign customers.
Do they usually speak English?
Of course. When people call most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need to speak English.
As you know, last year we recorded a number of your phone conversations.
Yes.
Let's listen now to one of these conversations.
电
话录音。我们先来熟悉下面的两句话。
Can I take a message?
可以请你留言吗?
Can I take a message?
这是接电话的人常说的一句话。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是怎么拼的吗?
Let's listen to Mr. Jefferson answering a phone call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下面我们就来听先锋技术公司接待员Jefferson 先生怎样接电话。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 H-A-N-S. Schmidt.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And your phone number?
I'm on the road, so you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that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Certainly. I'll give him the message.
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 Mr. Schmidt.
我们再来听听这段对话。请大家注意对话中的各种电话用语。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 H-A-N-S. Schmidt. 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And your phone number?
I'm on the road, so you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that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Certainly. I'll give him the message.
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 Mr. Schmidt.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很抱歉 ，Epstein 先生不在办公室，或者说 ，Epstein 先生出去了。
I'm on the road, so you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正在旅行，所以他无法打电话找到我。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变换。下面请大家听老师做一些词句的变换。请大家注意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I'd like to speak with Mr. Michael Epstein, please.
Can I take a message?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ould you let him know I called?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Would you mind spelling your name?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I'll call back tomorrow. Interview.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听 Elizabeth 同 Jefferson 先生的访谈。访谈中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A 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
A phone number. An address. An address.
地址。
An address. An address.If a phone number is not correct, you can't call back.
如果电话号码不对，你就没有办法回电话了。
Is it difficult to take messages on the phone?
Not really, but it's very important for me to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I hear.
For example?
Well, for example, spelling. Foreign names are sometime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so I usually ask the caller to spell his or her name. It'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confirm numbers.Phone numbers, addresses, and so on.
Yes, if a phone number is not correct, you can't call back.
Exactly. So I'm always sure to repeat back a phone number.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Thank you. I've enjoyed being he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接着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question.
先请听老师的提问。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man who is calling?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前面的有关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man who is calling? His name is Hans Schmid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How do you spell Schmidt?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现在再听一遍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 H-A-N-S.Schmidt. 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How do you spell Schmidt? S-C-H-M-I-D-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学习如何避免在电话留言中出现错误。我们先来熟悉下面的词句。
To repeat.
重复。
To repeat.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我想留言。我们再听听这句话。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using phon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e key word in the question is prevent. You have to prevent problems from happening.
How do you do that?
Well, with a good receptionist, it's very easy. A good receptionist will ask you if you'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Then, the receptionist will repeat everything that you say.
So a good receptionist confirms all information.
Yes, that's right.
What if you get a poor receptionist?
Well, first you may have to say,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offer to take a message. And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repeat all information, then you have to confirm it. For example, after you give the receptionist the name of your hotel, you can say, "Would you like me to spell that?" O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peat that?"
That's good advice.
Another tip is to speak slowly and pronounce everything clearly.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234-4698. You can avoid problems by confirming all information.
Gary,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good advice.
My pleasure.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有时候我在电话留言，但是对方得到的却是错误的信息。我应该如何避免这种问题呢？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using phon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e key word in the question is prevent. You have to prevent problems from happening.
How do you do that?
Well, with a good receptionist, it's very easy. A good receptionist will ask you if you'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Then, the receptionist will repeat everything that you say.
So a good receptionist confirms all information.
Yes, that's right.
What if you get a poor receptionist?
Well, first you may have to say,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offer to take a message. And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repeat all information, then you have to confirm it. For example, after you give the receptionist the name of your hotel, you can say, "Would you like me to spell that?" O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peat that?"
That's good advice.
Another tip is to speak slowly and pronounce everything clearly.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234-4698. You can avoid problems by confirming all information.
Gary,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good advice.
My pleasure.
Gary 认为好的接待员能够主动询问你要不要留言，然后会确认他所得到的信息。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234-4698.
意思是，在你说电话号码时，要把号码分成几部分来说，例如415-234-4698。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报电话号码。
Practice confirming information. Finish the sentence.
请听众先注意听电话号码，然后由 Elizabeth 说出这个号码的前半部，请听众说出号码的后半部。
My phone number is 573-6042.
That's 573.That's 573-6042.
My number is 697-2852.
That's 697. That's 697-2852.
Let me give you my phone number. It's 606-9357.
That's 606. That's 606-9357.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对话中的 Milton 女士打电话给 Weber 先生留言。我们先来熟悉对话中的几句话。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请你告诉 Weber 先生今天五点以前给我回电话好吗?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请你拼下你的姓好吗?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我会把你的留言转告给 Weber 先生。现在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Pay attention to how the receptionist asks for information and then confirms it.
Weber Industries,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from Myers Shipping Company.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That's 877-3088?
Yes, that's right.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Thank you.
We'll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how the receptionist asks for information and then confirms it.
Weber Industries,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from Myers Shipping Company.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That's 877-3088?
Yes, that's right.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Thank you.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
Repeat these key sentences.
下面都是在接电话时常用的句子，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讲解电话留言的问题。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focus on how to leave a message.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could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The receptionist also uses the polite form could and would to ask for information.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 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Notice that the receptionist made a mistake in spelling Ms. Milton's name. But it wasn't a problem, because she repeated what she heard, and then Ms. Milton corrected her. Notice that Ms. Milton used the expression T as in 10 to help the receptionist understand how to spell her name. Let's listen agai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 O-N.
Oh, Milton.
So, always be sure to confirm all information when you are leaving a message. You will save yourself a lot of trouble.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In 商务活动中, 打电话留言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打电话的人来说, 要用 could 开头的句子提出请求, 例如,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接待员也要客气礼貌地回答问题。例如,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 为避免接待员拼错你的名字, 有时候要用一个单词来说明到底是哪个字母。 就像中文里有时候要用词组说明到底是哪一个字。例如这句话中的
T as in 10.
我们再听听今天的Gary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focus on how to leave a message.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could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The receptionist also uses the polite form could and would to ask for information.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 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Notice that the receptionist made a mistake in spelling Ms. Milton's name. But it wasn't a problem, because she repeated what she heard, and then Ms. Milton corrected her. Notice that Ms. Milton used the expression T as in 10 to help the receptionist understand how to spell her name. Let's listen agai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 O-N.
Oh, Milton.
So, always be sure to confirm all information when you are leaving a message. You will save yourself a lot of trouble.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Today, we learned the different ways of sending a message. Today, we learned these
sentences.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 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续发生暴力表示担忧，并要求以巴双方立即采取措施结束战斗。潘基文星期天晚间发表声明说，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违反国际法，同时太多的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空袭。潘基文说，如果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势，肯定会造成更大伤亡。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上星期二发动旨在制止哈马斯发射火箭的攻势以来，已经有160多人被打死。利比亚政府呼吁对立派系的民兵组织结束在首都附近的激烈冲突。星期天的冲突造成6人丧生，25人受伤。利比亚总理的一名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为了控制迪里波里国际机场而交战的地方武装组织而无视政府的命令是不合法的。伊斯兰武装组织星期天凌晨袭击了金坦民兵，自2011年前独裁者卡扎菲被推翻以来，金坦民兵一直控制着迪里波里国际机场。美国国务卿星期一将会见伊朗外长扎里夫，目前已经接近就伊朗核项目达成一项长期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举行这次维也纳会晤是为了确定能否取得进展，克里希望进行一次深入讨论，以评估伊朗做出重大抉择的意愿，而伊朗必须做出抉择。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军队装甲部队星期天进攻反叛分子控制的城市卢甘斯克周边地区，同时向卢甘斯克郊区推进，但没能夺回这座城市。报道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有关细节，但报道援引俄罗斯边界附近反叛分子和居民的话说，进攻是在卢甘斯克南面和西面展开的。俄罗斯电视台罗西亚24频道的一名记者说，90辆乌克兰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率先发动进攻，反叛分子用坦克以及在先前战斗中缴获的武器进行反击。当地居民和亲俄分离分子说，拥有42万5000人口的卢甘斯克星期天仍在反叛分子手中。失事游轮协和号的打捞行动在意大利展开。星期一，工作人员开始着手打捞这艘生锈的游轮。2年半之前，协和号在托斯坎吉廖岛附近触礁，导致32人死亡。打捞协和号将用大约1星期，然后这艘游轮将被拖到热那亚拆解。协和号翻沉时倒向一侧，去年9月通过一项困难的行动将船体正过来，以便打捞。船主哥斯达邮轮公司估计打捞协和号的费用为14亿美元，此外还要缴付巨额违约金。韩国军方说，朝鲜向其海上边界附近的水域开炮。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发言人说，朝鲜向非军事区附近的韩国东部海上边界附近水域发射了数10枚炮弹。在此前的一天，朝鲜向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水域试射了2枚弹道导弹。尽管平壤数次向首尔做出和平的姿态，包括决定参加将于9月底至10月初在韩国城市仁川举行的亚运会，但是朝鲜近几个月来屡次发射导弹和炮弹。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星期一对记者说，朝韩双方代表团星期二将在边界停战村板门店举行会谈，讨论朝鲜参加亚运会的问题。平壤计划派出150名选手和1支啦啦队参加本届亚运会。各位听众，以上的国际新闻是由叶冰为您播报的，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好，各位好，我是宇宙。
从六月底到七月初，近两年前的旧闻，总理家人的隐秘财富，连续十天占据《纽约时报》的热门文章之首。不仅如此，七月二号当天，《纽约时报》十篇热文中，竟有六篇是与温家宝的家族财富相关的报道。比如，温家宝家人回应《纽约时报》报道，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等等。那篇2012年10月26号的《原始》报道，曾因抖出前总理温家宝的九旬老母富可敌国的惊人财富，而让力主政改的温家宝人心大失。那么，本已风平浪静的温家财富炒作，为什么突然再度火爆？它的火力中心在哪里？玄机何在？这与今天的中共大气候有什么关系？时事大家谈，首先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旅美作家、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您好。
你好，观众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演播室的陈奎德博士。陈博士呢是网络杂志《纵横纵览中国》的主编。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问题，也发出您的评论。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两位。那么首先请这个何清莲女士回答一下，就是说您认为呢，就是《纽约时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一年多以前的这个热文旧文来热炒的这么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这不是《纽约时报》本身的问题。
嗯
哼。我分析大概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国内突然对这个《纽约时报》的部分文章解禁，根据网友的反馈，他们登不上这个《纽约时报》，那就只是对这个部分文章解禁，而且只是可能，那就是经我第二点判断，就是只对某一个群体，比如公务员、党政事业机关这些地方呢，安的电脑，每一个办公室或者是每一个单位呢，都有一两台安装了这个翻墙软件，大家呢如果要看的话就可以去那里看。不过呢，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在单位内部要看这种东西，要翻墙的话他必须要去什么呢，登记，就是去那台电脑看过什么啊，看了多久，所以现在控制的比较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分析，就是国内的流量突然大增，这两种，但是不管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有针对温家宝的一种暗流，这种暗流到底来自何方呢？我目前无法判断。
好，好，谢谢何女士。陈博士您怎么看，就刚才他也讲了，就是有一股这个暗流针对温家宝，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针对温家宝这个他的民主的倾向呢，还是针对反腐本身？
我觉得刚才何清莲女士她很敏锐，就观察到了这个《纽约时报》这个热文突然增加，我们都还没有注意到，何女士非常的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个事情。她刚才说到了这个要使这个流量大增，在国内的可能的一些方式，对，我相信大体上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为什么目前突然两年前的旧闻突然可能放松了一点，可能解禁了一点，可能而且是流量大增，这个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性和目前中共的这个所谓反腐的形势有关系，特别是和最近徐才厚下台就被开除党纪等等，然后很多矛头已经慢慢的指向了周永康先生，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恐怕是目前的一个基本背景，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两年多的时间，这么长的时段，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而这个时间，因为大家也知道温家宝和周永康先生是在中共的上层政治派别中间显然是属于不同的派别的，而周永康和过去温家宝极力打的薄熙来是站在一个战线上的，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大体上可以判断和周永康先生的他的同盟或者他的派系的关系有相当大的关联。
对，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报道，就是七月八号， 温家宝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是
和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吃了早餐，两个人大谈世界杯，而且温家宝向默克尔没有忘记老朋友表示感谢。
是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前领导人出面会见什么外宾，这不是一般的小事，都是被安排的。
是是是，
在这个时候官方安排他出来和默克尔见面，并且大谈这个友谊，不忘记老朋友。你想这里边他的话外之音是什么
呀？所以说我觉得不一定是说是现在的主导的，例如像习李他们的作为，而是某种就是其他的势力，包括退休的常委这样的一批所谓的常委集团，有些人的他们的利益和这个温家宝的利益是非常相反。而且据报道有说周永康已经抱怨，而且他非常的强硬，说是这样子清查我为什么不清查温家宝，他要把温家宝拿来垫背，这个话已经传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是，
而且现在让温家宝出来会见默克尔本身也表明了现在的最高领导人恐怕目前起码从目前还不愿意动温家宝先生。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何庆莲女士，就是说就您对这个温家宝对中国政局是相当有研究，那么您怎么看温家宝这个人？那么他究竟是一个民主的先锋呢？那么他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呢，还是就是说他是以民主的这个外衣来掩盖自己家族贪腐的这么一个真相呢？
这个情况呢我做过详细分析，我排了一个时间表。温家宝在中国的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一级别吧比较特殊，他家族的问题呢是在他第一个任期刚开始不久，就是2005年，就已经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出现过关于他家族腐败的问题，叫做郑雨桐案件。其中呢就专门介绍这个郑雨桐是中国最隐秘的富豪，但是很少有人见过他，说他是从这个国外回来，年纪很轻，现在在搞，原来曾经做过 IT， 现在在搞什么，跟平安保险公司的关系。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引起轩然大波，最后呢就认定是这个温家宝的公子温云松。后来虽然找了一个所谓的郑雨桐出来，但是就现了一次身，像一个农村小城镇出来的一个人，说话都说不圆。这样一个人来做中国最隐秘的富豪，指称他是郑雨桐呢，没人相信。这个风波出来以后，就是英国的媒体路透社还有金融时报不断的报道这个中国的太子党，就是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其中都是拿他的儿子温云松和斯莫金基做主角，有一篇呢是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呢一直是处于家族这个问题曝光的威胁之中。那么在什么时候他开始讲这个政治改革呢？就是他突然就在2009年7月份到深圳的时候就开始讲，反映国内的几乎是寥寥。真正相信他的是谁呢？就是当时08宪章派的崔伟平，还有刘迪，以及海外的一些和他们呼应的人。但是在全国开始来学习这个温家宝的文件，开展若干个学习小组，北京都开了几次会。但是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在北京呢，那个媒体工作的人对这一点呢反应非常平淡，都说是温家宝呢是受到反腐的压力特别大，所以呢他就把自己呢取得一个政治制高点，然后呢就如果要是别人呢打击他，就等于是打击反改革反民主。他说的大家当时的认定就是媒体界来流传的暗中的看法就是这样。至于我个人呢，我认为呢温家宝从他过去的思想还有一直的表现，在2009年以前几乎从来就没有表现过对这个民主的兴趣，就算是后来谈了，作为他这样一个领导人要谈这个事情应该是谋定而后动，第一有改革实施的可能性，第二他知道不是靠他这样讲能够达成的，他至少应该呢有一个班底来帮他推动。 问题就是这些实际措施一样也没有，就是这么空喊几次，所以我并不认为他这个追求民主有诚意，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陈博士，你显然认为这个不像何庆莲女士认为的这样，温家宝是一个这个真心追求民主的这个斗士，而是一个伪善的人，您怎么认为？
我对温家宝先生他这个个人的动机啊，我不是太感兴趣，而且我觉得我没有判断的资料，就是说能够判断出这个人将来或者说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是不是有民主兴趣。我觉得事情要分开看，要一码归一码。温家宝家族他有，如果是有贪腐的行为，或者是有利用职权，或者说站在那个高岗位，因为制度性的原因他们赚了大钱，这个是大家觉得不公平的，这个是应该用司法机构来调查解决的，这个是应该的。包括《纽约时报》报道等等，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正当的、应该的。当然其他的家族也应该报道，这个是另外的话，这个是一码。但是温家宝不管他，我不知道他的动机哈，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说了一些赞同普世价值的话、赞同民主的话，事情要一码归码。就是我还是个人不喜欢因人废言。温家宝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我心里也从来没有对他过，也没有关系，也对他没有任何好感，但是他说了这种话，我们就要鼓励这种话。而且他在他这个位置上说这种话，他在政治上会造成作用。这个因为政治人物他说某种话，特别是在目前在中共党内还是比较犯忌的话的话，他还是要冒一定的风险。为什么其他的政治人物为了保自己不做这个姿态呢？而他做了这个姿态呢？所以他做了这个姿态，我们就要用这个姿态，而且来推动中国向这个方向走。至于他自己动机怎么样，我不 care 这个东西。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 care。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温氏家族敛财旧闻再热外媒，玄机何在？希望您能够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这是一个免费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在新泽西州的何庆莲女士。何女士，最近几年呢，我们看到在报道中国政治权力斗争、贪腐方面，外媒走在了前面，而且不同的外媒，我指的是美国或者是欧洲非常有影响的这些主流媒体，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是彭博通讯社、路透社等等，他们都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曝露出来非常这个黑暗的、令人耸人听闻的这么一些内幕。而且往往每个报纸都一些侧重点，你比如讲《纽约时报》，它在报道温氏家族方面是其他报社或者是网站都没有的。那么彭博通讯社一年以前甚至还报了习近平他的这个亲属怎么敛财。那么这就奎德刚才提到一个问题，那是什么人把中国这个政治斗争或者权力斗争这些内幕的东西分别提供给外媒，他们爆料放水的目的是什么？这又从哪些方面说明了中国目前政治高层的斗争？
其实非常简单，能够掌握这些信息，包括这个中国离岸金融报告那些资料的，只有一个部门，就是国家安全部门。国家安全部门有对内对外两个功能。那么离岸金融报告解密呢，那个呢是最初原始资料呢，据说是来自新加坡一家离岸公司的。那么就是他们怎么拿到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安全部有办法做到。所以呢，谁是主管安全部的呢？那么就是应该说曾永康在这个安全警察系统呢有很大的势力。以前呢，他的前任是曾庆红，主管安全系统多年，所以呢能拿到这些资料的应该就是这些。但是出口到底是哪里，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只能说是谁可以接触这些资料，谁可以拿到，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确实对外媒放料呢有侧重点。不过我也据我所知得到的一点信息呢，他有的材料不是送给某一家媒体，可能是挑选好几家公信力还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最后只有彭博社、纽约时报这么详细的做了呢？大概这两家媒体呢，当时对中国市场的考虑，次于这个媒体责任的考虑，所以就做了。他们因为我自己呢是做过市场调查，也做过很多调查，所以他们应该说整个调查过程，我后来看了他们的资料，看了东西，知道他们是接触到了原始资料。那么谁能够给他提供原始资料？这点我们可以想象，也只有这个安全系统和这个平安保险公司的内部人。那么平安保险公司内部人为什么愿意提供？应该说是得到了某种安全承诺和那个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就是让他选择爆料可能比不爆料呢更安全，能得到某种保护。我就是这么样看的。至于这个英国媒体的那些报道啊，就比较浮皮潦草，就是据几个消息来源说怎么，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东西啊，很详细的基于这个文件资料得出来的分析呢，应该说就是《纽约时报》的系列报道。有人说《纽约时报》有偏向性，其实我觉得这与其说是《纽约时报》有偏向性呢，还不如说是提供资料的人有偏向性。
是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我想请奎德您来回应一下，就是如果是连温家宝这样的看似非常亲民的这样一个中共高层领导人，他的家族都能涉嫌这么深的贪腐，那么中共还有好人吗？那么同时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中共倒台的这个所谓高层的贪官的都是平民出身，那么跟他的背景不深的 是不是有关系？那么其中包括温家宝，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像是李鹏、江泽民他们的家族贪腐其实也是
非常
传的也非常的广，大家也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人们究竟是忌讳什么东西？就是说像江泽民和李鹏他们的背景果真有这么深这么样的让人这个望而却步吗？
我想这个恐怕和中共本身他的决策层呢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据说哈，这个都是我没有看的文件，但是据说是对最大的几个家族，例如像江湖包括邓江湖这三位家族是有不碰的金属铁卷的，所以说不能碰的，是诸如此类的传言是有的。我想你谈的那个现象，包括红色后代，就是红二代，在大体上很多重要的没有被碰，而是很多平民出身的被碰了，这个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想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基本上掌权的因为是红二代，就他们有自己的共同的利益网和共同利益的关系。不过就是说刚才有人说到，居然连温家宝这种老泪纵横的在弟子中间最后他们家族都有这个情况的话，那中国共产党里面还有好人？我想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如果是说官位爬到了这么很高很高的，像这样高的很多很多，我基本上比较认同民间传言，就是如果拉出一排来隔一个枪毙一个的话，恐怕都还有漏掉的，就是 是比较相当普遍。因为你在他这个制度，他是靠贪腐来进行维持的，他是给官员或者是中低层甚至高层的官员以某种利益来使他们成为利益共同体来维持这个统治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贪腐作为润滑剂，作为他这个统治基础的话，他制度性的这个维护自己的那个体制就成了一个空话，就不可能了。所以他这个贪腐应该是确确实实是一种制度性的贪腐，而制度性的贪腐涉及到每个人，涉及到绝大多数人，我觉得是完全不奇怪的。
青莲，你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谈中国现在反腐的瓶颈在哪里，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反腐应该到底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就像我们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说，你看看现在从爆出来的料来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高官中官小官不贪不腐的。而且今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国家纪检委的机构这么一个推文，就是在北京地区他们发现了所谓的小官巨贪。你作为一个小官就可以靠他自己的手中的权力巨贪，那大官中官呢，那就没有办法再说已经用到巨字了。你怎么看现在中国腐败现象以及反腐斗争今后应该如何搞？
第一呢，中国的腐败是一个从上到下不规则举行， 小官聚贪这个现象早就存在了。其实有的连官都不是，就是村委会主任。现在广东，东南沿海那一带，贪污上亿、几亿的村级，那个官啊，就所谓村官，都出现了好多位。这个呢是大家都知道了，叫小老鼠能吞天啊。这是五年以前就报了很多的案子。第二点呢，我觉得中国的反腐败，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在哪里呢？在于首先在于从上到下认识非常混乱。今天呢，无论是奎德还是这个嘉宾，都认证了一个原理，就是有些人的贪腐是可以容忍的，比如温家宝。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了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他的腐败就应该可以容忍啊。这个论调呢，我是从这个《纽约时报》报道了以后，不断的面对这个问题。这里其实牵涉到一个问题，我先谈两句话讲了温家宝的那个改革诚意，为什么他要选择在卸任前根本做不了什么事的最后一年多来谈这个推进政治改革？第二，他讲的推进政治改革就是两句空话，为什么大家那么激动？连实施的路线图第一步都没有给大家画出一个蓝图来，为什么大家这么容易上当？我觉得这两，我就讲到这两条。第三点呢，我还想说一下，其实呢关于习近平反腐，我几乎是一步步跟进的。习近平呢其实不是没想动过这个曾庆红，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已经决定把这个什么呢，香港港澳工作委员会和香港的国企纳入监察范围，遇到了强烈的反弹。那个朴智强是异议大牌公知，率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当然是一个讲话稿，就是在那个《炎黄春秋》新年团拜会啊那里发的，叫什么呢？就是叫中纪委反腐严重破坏了法治。其实他以前呢也说过中国没有法治，但是在这里他又突然说破坏了法治，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接着呢，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就是中纪委的反腐还延伸到了要追查那个国家机密啊，到香港的反腐。然后呢，与此同时，就是李鹏家族的腐败，在这个中国的媒体《广州的时代周刊》和香港的《亚洲周刊》非常详细的报道了。在香港的是侧重于李小宁，在国内是侧重于这个三峡集团，还点了个别退休的老领导经常插手这个三峡集团的事务。当时是国内网站呢大报特报，然后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了江泽民曾庆红访问上海是看参观博物馆，在江绵恒的陪同下和韩正市委书记啊的陪同下参观了一个艺术馆，然后呢再接着看着那个普京和这个谁呢江泽民会面，接下来就有了中纪委副书记杨小渡那个著名的526讲话。526讲话的要点就是说，今后反腐的重点不再是这个就是主要是十八大以后发生的，已经不在位的退休的老领导不在这个就是不是追查重点了。当时呢国内有人以为是要赦免腐败了，所谓不追查实际上就是陷于这个什么呢，已经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些比较有权势的人。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必须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旅美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对不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